人，风暴季节，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长爪野兽，深夜暗藏，仁慈救主，护我安康。摘自康沃尔岛文，流传于14到15世纪。有人说文明会照亮黑暗，然而黑暗永远不会绝迹，黑暗中永远隐藏着邪恶，黑暗中永远潜伏着尖牙与利爪，鲜血与杀戮，夜晚永远有怪物出没。而我们猎魔人永远负责将其斩杀。凯尔默罕的维瑟米尔如是说。与怪物缠斗之人需谨防自身成为怪物，因凝视深渊过久，深渊亦将回忆凝视。摘自善恶的彼岸，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凝视深渊愚蠢至极，因这世上有太多东西更值得凝视。摘自诗歌的半世纪，丹德里恩著。他只为杀戮而活，他身下是被阳光温暖的沙粒，透过毛发般的触须与刚毛，他能感受到地面的震动。即使在远处，艾达怪也能清晰而准确地感受到震动，甚至能判断出猎物的前进方向、移动速度以及重量。同多数掠食者一样，猎物的重量对他至关重要，前行、进攻和追赶都要消耗能量，这些都要靠食物的热量补充。假如猎物太小，多数掠食者会放弃进攻。但艾达怪不同，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进食与物种延续，它生来可不是为了这些，它只为杀戮而活。他小心翼翼地移动腿脚，钻出地洞，爬过一截腐烂的树干，弹跳三下窜过空地，一头钻进满是蕨类的矮树丛。他融入其中，迅速而无声地移动、奔跑，如巨型蚂蚱般飞身跃起。他在树丛中伏低身体，腹部的分解甲壳贴紧地面，地面的震动越来越清晰，艾达怪的触须与刚毛轻轻脉动，渐渐构成一幅影像，一个计划。现在艾达怪知道该在哪里接近猎物，在哪里拦住他，如何逼他逃窜，如何从后方猛扑到他身上。剃刀般锋利的双颚该攻向哪个高度方能撕开对方的咽喉？震颤与脉动唤醒了他的记忆，猎物在身下挣扎的愉悦，热血喷入口中的狂喜，痛呼声划破空气的异醉神迷。他的身体微微发颤，双螯与须肢忽开忽合，地面的震动愈发清晰，渐渐分出变化。现在艾达怪知道猎物不止一个，可能三个，也可能四个。两个以最普通的方式震动地面，第三个体型与重量较轻，第四个，假如真有第四个，它引发的震动既轻微又迟疑，而且没什么规律。艾达怪停止移动，绷紧身体，将触须探出高草，确认空气的流动。地面的震动终于给出信号，艾达怪等待的时机来了。猎物分开了，其中最小的那个落了单儿。第四个 最不清楚的那个消失了。原来那是个假信号，是错误的回音，爱达怪用不着管他。最小的目标离其他人更远了，地面的震动更加强烈，也更近了。爱达怪用后腿撑起身子，凌空跃起。小女孩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她没跑，而是愣在当场，尖叫声经久不散。猎魔人朝她冲去，在跳跃途中拔出长剑，但马上发现不对劲儿，他中计了。拖柴车的男人发出尖叫，在杰洛特眼前飞起六尺多高，鲜血四下飞溅，他摔在地上，随即再次飞起，身体一分为二，各自喷出鲜血。这回他不叫了，轮到另一个女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后者同他女儿一样吓得动弹不得。虽然猎魔人自己也不敢相信，但他救下了那女人。他猛地一窜，将浑身是血的女人从小路推进森林，倒进那片蕨类植物中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又中计了，这是个陷阱。那道扁平多汁又快的离谱的灰影离开了手推车与第一个猎物，正朝第二个目标爬去，逼近了仍在尖叫的小女孩。杰洛特加快速度，随后猛追。如果小女孩还留在原地，恐怕她就赶不上了。好在女孩恢复了思考能力，拔腿就跑，但那灰色怪物轻而易举就能追上并杀死她，然后折返回来解决那个女人。如果猎魔人不在，事情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杰洛特追上怪物，奋力一跃，用脚跟踩住他一条后肢。如果他没能马上又跳开，恐怕会失去一条腿。灰色怪物扭动身体，动作快得出奇，弯曲的双螯骤然合拢，仅以毫厘之差错过他的皮肉。不等猎魔人站稳，怪物跳离地面发起进攻。杰洛特本能地做出防御，长剑划出一道宽阔却无章法的弧线，堪堪逼退怪物。他没能伤到对手，但已占了上风。猎魔人纵身跳起，落向那只怪物，反挥利剑劈开了他头胸部平坦的外壳。怪物晕头转向，还没缓过神，又被第二剑砍断了左颚。他再度进攻，挥舞着肢体，试图像野牛一样用剩下的颚将敌人刺穿。猎魔人砍掉他另一边巨颚，迅速反向劈砍，斩断一条须肢，继续出手砍向他的头胸部。爱达怪终于明白自己陷入了危机，他必须逃跑，逃到远处找个藏身之所躲避起来。他只为杀戮而活，为了杀戮他必须再生。他得逃跑，逃跑。但猎魔人没给他机会，他追上他，踩住后半段胸结，自上而下狠狠劈出一剑。这一次甲壳脱落，粘稠的绿色体液自窗口泉涌而出。怪物用力挣扎，肢体胡乱敲打着地面。杰洛特再度挥剑，彻底砍掉了那颗扁平的头颅。战斗结束，猎魔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远处传来雷鸣，风声渐起，天色变暗，表明风暴就要来了。初次见面，新任地区行政官阿尔伯特·斯穆尔卡就让杰洛特想起了吴京。他矮胖、肮脏、厚脸皮， 而且相当无趣。换言之，跟杰洛特打过交道的其他地方官没什么两样。
看来是真的，要处理麻烦没什么比得上猎魔人，上任行政官乔纳斯对你们简直赞不绝口啊。
他停了一下，不等杰洛特回答，又继续说下去。
想想吧，我曾以为他是个骗子，我是说以前没法完全相信他的话。我知道那些童话故事是怎么传出来的，尤其是在老百姓中间，他们津津乐道于各种奇迹和奇异事件，或是拥有超凡力量的猎魔人。现在我们发现，这反而是再真不过的真相。哎呀，无数人死在小河对岸的林子里，因为那是通往镇子的捷径，好多蠢货就去了那边，走向自己的末日。就算有人警告也无济于事。现在这世道啊，最好别在荒郊野外游荡，或者徒步穿越森林，怪物与食人魔无处不在。泰摩利亚的图卡吉丘陵刚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只森林食尸鬼在某个烧炭供应地杀了15个人呐。那地方叫兽脚村，你肯定听说过对吧？凭良心讲，是真事儿，我敢用性命发誓。据说连巫师都跑去兽脚村调查了。故事讲得够多了，我们安塞吉斯就安全多了，这还多亏了你呀。
说罢，他从抽屉柜里取出一只小钱箱，在桌上摊开一张纸，用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头也不抬地说：
你答应过会杀了那只怪物，看来没骗人。你四处漂泊却很守信，你还救了那些人的命。那个女人和那个小丫头，他们谢过你没有啊？有没有向你鞠躬致谢啊？
不，他们没有。不等他们回过神，我已经离开了。在他们意识到被我当成诱饵之前，出于自负，我本以为自己能救下他们全部，所以在那女孩醒悟之前，在她明白是我害她失去父亲之前，我就离开了。
猎魔人感觉很糟，一定是因为他在战斗之前服用的灵药，一定是。
那怪物真让人作呕。
行政官往纸上撒了些沙子，然后抖到地板上。
他们把残骸搬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杰洛特也不确定，但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无知。
一只变形猪魔怪。
阿尔伯特·斯穆尔卡动了动嘴唇，想要重复那个词，可惜没成功。
管他呢，爱叫啥叫啥吧。你是用那把剑解决的？就那把？我能看一眼吗？
不，你不能。
毫无疑问，因为他附了魔法，一定很贵重，相当的贵重。我们又在东拉西扯，浪费时间了。事情已经解决，是时候付账了。首先，我们先办理这个正式的手续。在这张票据上签个名，我是说，打个叉之类的也行啊。
猎魔人从斯穆尔卡手中拿过票据，举到光线下。
尽管看。
行政官皱起眉毛，摇摇头。
怎么，你识字儿？
杰洛特把纸放回桌上，推向行政官。他用温和而平静的语气说道：
文件上出了点小差错，我们说好是50克朗，而这张票据上写的是80。
阿尔伯特·斯穆尔卡抱拢双手，撑起下巴。
这不算什么小差错。
他压低声音，
倒不如说这代表了我们的感激。你杀了怪物，我相信你干得非常漂亮，所以这数目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
我不明白。
省省吧，别扮无辜了。你是想告诉我 乔纳斯管事的时候就没开过这种票据。我敢发誓。
你敢发什么誓？说他虚报票据，然后拿从王氏腰包侵吞的钱给我平分。
哼，平分？别傻了，猎魔人，别傻了。你真以为自己很重要啊？你只能拿到差额的三分之一，十克朗对你来说也算是一大笔外快了。凭我这位置，我理应拿到更多。地方官员就应该有钱，官员越有钱，国家声望就越高。哎，这种事你又懂得多少呢？我已经厌倦这场谈话了，你到底签不签呀？
雨点敲打着屋檐，外面大雨倾盆，但雷声已经止息，风暴过去了。两天后，
这边请，女士。
凯拉克国王贝罗恒专横地招呼道：“
靠近点儿，仆人，搬张椅子来。”
大厅的拱顶天花板上会有一艘扬帆的海船，周围有男人鱼、海马和龙虾般的生物。有面墙上画了张世界地图，一张稀奇而虚幻的地图。与现实存在的陆地和海洋没有半点关系，却显得优美雅致又赏心悦目。这一点珊瑚早就注意到了。两名男仆费力地拖来一张沉重的雕花贵人椅，女术士落了座，两手放在扶手上，让镶嵌着红宝石的手镯显得格外醒目，足以吸引国王的眼球。他精心打理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小小的红宝石头冠，低胸长裙的领口间挂着一条红宝石项链，这些都是为觐见国王精心准备的，好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办到了，贝罗恒王目瞪口呆，至于他盯的是红宝石还是乳沟，只有天晓得。欧斯麦克之子贝罗恒是凯拉克第二任国王，他父亲通过海上贸易，或许还有一点点海盗行径，赚取了巨额财富，并在打垮了所有竞争对手，垄断了该地区的沿海航行权后自立为王。虽说是自我加冕，可他毕竟稳定了局势，所以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对或抗议。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冲突，欧斯麦克平息了与邻国维登和西达里斯的边境争端与管辖权争议，确定了凯拉克的疆域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由谁统治等一系列问题。既然有统治权，那他就是国王，自然配得起这个称号。按世间常理来讲，头衔和权力会由父亲传给儿子，所以欧斯麦克死后，贝罗恒继承王位时，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虽然欧斯麦克有好几个儿子，除了贝罗恒至少还有四个，但他们都放弃了王位继承权，据说有一位还是自愿放弃的。自此，贝罗恒统治凯拉克超过20年，从造船、货运、捕鱼以及作为家族传统的海盗行径中获取了不少利益。如今贝罗恒国王盘踞在高高的宝座上接见来客，头戴黑貂皮帽，手持一根权杖，庄严程度堪比牛粪堆上的屎壳郎。
亲爱的丽塔尼德女士，我们最爱的女术士丽塔尼德，再次屈尊拜访凯拉克，肯定又要常住吧？
海风对我有好处。
珊瑚挑逗的交叉双腿，展示那双软木根的时尚女士短靴。
前提是尊贵的国王陛下能亲切的准许。
国王瞥了眼坐在旁边的两个儿子，他俩高挑苗条，但算不上十分高大，与瘦削但精壮的父亲并不怎么相像。他俩看起来也不像兄弟。较长的艾格蒙德有着渡鸦般的黑发，年纪较小的山德却是白化式的金色头发。不过两人都嫌恶地看着丽塔。 他俩之所以恼火，显然是因为国王给女术士赐了座。事实上，在国王面前落座是巫师与女术士的特权，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任何文明开化之人都不会忽视，尤其是贝罗恒的两个儿子，毕竟他俩一向以文明人士自居。
我当然会亲切地准许，只是有个附加条件。
珊瑚抬起一只手，炫耀似的检查着手指甲。他本想以此暗示，自己根本不屑于贝罗恒的附加条件，可惜国王没看懂。也许他看懂了，只在老练的装傻。
我们听说，可敬的尼德女士会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制作魔法药剂，或者帮已经怀孕的女人打掉胎儿。我们凯拉克人认为这种做法极不道德。
这是女人生来的权利，没什么不道德的，就是这样。
女人，
国王在宝座上挺直瘦削的身子，
只能期望男人给予两件礼物：夏天的一个孩子，冬天的一双薄拖鞋。两者都为让女人留在家里，因为家才是最适合女人的地方，是她们生来的归宿。挺着大肚子和被儿女环绕的女人不会远离家园，不会冒出愚蠢的念头，她的男人也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啊，内心平静的男人才能卖力干活，为国王积累成果和财富。一个男人在埋头苦干时对婚姻充满自信，同样不会冒出愚蠢的念头。但若有谁告诉那些女人，她们想生就生，不想生就可以不生，甚至得寸进尺，给某些人出谋划策，开方抓药，那么，尊敬的女士，恐怕社会秩序就会摇摇欲坠了。
就是这样，
山德王子插嘴道，他一直在等待插嘴的时机。
完全正确。
不想当母亲的女人，没被肚子、摇篮和一帮小崽子缠在家里的女人，很容易被肉欲征服，而这一点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然后，失去内心平静与心理平衡的男人就会发现，从前的和谐生活突然出了问题。不，他们会发现和谐与秩序根本不存在，尤其是任何秩序都没法让枯燥的日常工作合理化。然后他们会进一步发现，是我窃取了国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个发现离动乱只有一步之遥，离暴动、叛乱、造反只有一步之遥。你明白吗，尼德？给女人避孕药或帮她们终止妊娠，就是在破坏社会秩序，煽动暴乱与叛变。
就是这样，
山德插嘴道，
一点不错。
丽塔并不在乎贝罗恒表现出的权威与专横，他很清楚，身为女术士，国王连一根手指他都不敢碰的，充其量只能在这耍耍嘴皮子。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直白地说出以下这些事实。他的国家早就出了问题，已经没有秩序可言，他臣民心中的和谐其实只是码头边妓院里一个叫同样名字的妓女而已。至于他对女人和母性，或者说反对母性的看法，只能证明他不但有厌女倾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最后丽塔开口说道，
陛下讲了这么多，不断重复积累成果与财富的主题，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我也很重视自己的富足，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富足带给我的一切。虽然我相信女人想生就生，不想生就可以不生，但是我不会在这件事上与你争辩。说到底，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持某种观点， 但我必须强调一点，我给女人医疗协助是收费的，这是我重要的收入来源，陛下，同时也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希望你不要影响我的收入，因为你也清楚，我的收入就是巫师会和术士评议会的收入，任何妄想影响我们收入的行为都将引起巫师会强烈的反应。
尼德，你在威胁我吗？
哪有的事，我非但没有威胁你，还想寻求长远的协助与合作。你要明白，贝罗恒，一旦你的剥削和掠夺令凯拉克发生动乱，一旦用一点比较夸张的说法，叛乱之火熊熊燃烧，或者叛变的暴民揪住你的卵蛋想把你拖出去吊死在枯树上，那时您就可以指望我们巫师会了。你可以指望我们，我们会来协助你，我们不会允许暴动和混乱发生，因为这对我们没好处。你可以继续盘剥百姓，积累财富，随你的便，只要你别阻止其他人积累财富就行。这便是我的请求与建议。
建议？
山德愤怒地站起身。
你建议我父亲？我父亲可是国王，国王不听建议，国王只向命令。
闭嘴，坐下。
至于你，女巫，仔细听好，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
我要迎娶一位新妻子，17岁，相信我，她可爱的就像是一颗小樱桃，能摆在水果馅饼上的小樱桃。
恭喜陛下。
这么做是为了王朝需要，出于对国土继承权与秩序的担忧。
继承权？
一直如坟墓般安静的艾格蒙德猛地抬起头，眼里邪恶的光芒没能逃脱丽塔的注意。
什么继承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你已经有6个儿子和8个女儿了，你还想要多少？
哼，你瞧瞧，你瞧瞧，尼德。
贝罗恒挥了挥一只瘦削的手。
我得操心继承权的事，我能把国家和王冠留给对父母这么说话的人吗？哼，幸好我还活着，还在位，我还打算统治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我要娶。
所以呢？
他。
国王挠了挠耳背，眯眼看向丽塔。
他就是我说的小娇妻。如果他管你要那种药，我不许你给他，因为我反对那种药物，因为那是不道德的。
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珊瑚露出迷人的微笑。
如果你的小樱桃来找我，我什么都不会给他，我保证。
嗯，很好。
贝罗恒坐直身子。
啊，能达成共识真是太好了，关键就在于相互理解与尊重，哪怕意见不同，也该保持风度，好说好商量。
就是这样。
山德插嘴道。艾格蒙德恼火地低声骂了一句。
本着理解与尊重的精神。
珊瑚用手指卷起一绺红发，抬头看着天花板画。
也是出于对你国家和谐与秩序的关心，我这里有些情报，机密情报。我讨厌告密者，但更讨厌骗子与窃贼。国王陛下，这件事涉及到厚颜无耻的侵吞公款，有人想打劫你的腰包。
贝罗恒在宝座上倾过身子，像饿狼一样咧开嘴。
哦，是谁？告诉我名字。